欲得天下，逐鹿中原。中原自古便是中国兵家的必争之地。南京陷落后，停留在金浦路北段的日军与停留在沪宁地区的日军被中原所分割，于是日军急于打通金浦路，华北的日军沿金浦路南下，南京的日军沿金浦路北上，以彻底贯通中原，使日军能够自如地回旋南北，来去东西。金浦路沿线中原地区的要点是徐州。
徐州位于黄淮之间，为北南向的金浦铁路与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的枢纽，据守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实为淮北重镇。除东南为山地外，徐州三面均为平原，淮河支流密布其间，大运河纵贯南北，这个西楚霸王项羽的建都之地几乎无险可守。但秦以来却发生成规模的战争数百次，只因若觊觎苏皖而举兵南下者，或图保江淮而尽窥鲁燕者，唯以徐州得失而定胜负之故。就中国军队而言，于南北走向上控制徐州，可使平津与南京两地的日军隔绝；于东西走向上，可使从东海登陆的日军无法沿陇海路西进而屏蔽华中。就日本军队而言，夺取徐州便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体，中国的东南部便尽在囊中。同时沿陇海铁路可于郑州浙南，再寻平汉路迫近武汉，更可向西直趋西岸。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而言，日本方面最感困难的是兵力不足。日军参谋本部虽然意识到为应对战事确需60个师团的兵备，但也同时明白国力、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力量以及干部数量的不相称，特别是新组建的部队必要经过征召、训练、演练、实战等全过程，才能在作战技能与军事素质上确保军令的达成。因此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困难极大。这种看法导致了至少在1938年初日军大本营与侵华日军将领间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在中国战场上是否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但是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将领决定不理睬大本营持有何种意见。占领南京的华中方面军认为他们有能力投入兵力沿金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日军作战。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西图南下，与华中方面军在金浦路上会师。侵华日军将领固执地认为只要加大打击力度，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南北日军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屈服之时。继续向南作战的命令不顾一切地下达了。
为防止日军占领徐州纵贯中原，打通中国东部最重要的金浦铁路线，中国方面还在淞沪会战时就成立了第五战区，以其专门负责鲁南与苏北地区的战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但是因为淞沪战事危急，地域内的部队奉命驰援，第五战区在成立的当日又被撤销。直到10月16日，第五战区再次成立，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五战区所辖地域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至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海岸。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共有29个师附一个旅，兵力共约28万8千人。 在组成第五战区的部队里，邓锡侯、杨森部属川军，韩德勤的部队由江苏保安队改编，庞炳勋、张自忠部属西北军，李品仙、廖磊部是桂军，于学忠部属原东北军，孙同轩部属山东部队。以上各路地方部队统由桂军首领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对此牢骚满腹，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与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而杂牌军的将领们内心也是惶恐不安，一面基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利，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恍惚的心情。
雷军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族一党，绝不退缩。
蔡廷锴，广东罗定人，时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任武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山西融合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决定以继承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设想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分别沿着津浦铁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方面军的第9师团沿津浦路，佐藤支队沿运河北上为牵制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14军团由濮阳南渡黄河，经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和郑州。华中方面军第13师团北渡淮河后，直趋豫皖交界处的永城和黄口，截断陇海铁路。
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对由津浦路南段前进之敌，需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的命令，于2月3日下达了作战令，战区绝对津浦南段之敌据止于淮河以南地区，由其侧方连续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之，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牵制敌之南下或西上，以拱卫徐州。中国军队在津浦路南北两端同时进行的作战，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
战斗首先从津浦路南段爆发的原因，来自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狂妄。当时，津浦路南段直到长江浦口，几乎没有中国军队防守。日军以为这里的中国军队已经被消灭，沿津浦路北上仅是一次行军而已。
李宗仁虽有兵力匮乏之忧，但是他对津浦路防御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后，之所以没有西进武汉，就是因为受到北面津浦路方向的牵制，因此，日军必会首先消除侧背的威胁。那么，津浦路防御实际上是为保卫武汉赢得时间。李宗仁将刘师义的第31军 调到了金浦路南段的滁州明光一线阻击日军。中国陆军第31军隶属于第11集团军，是桂系部队。第11集团军原本还辖第7军和第48军，但是这两个军投入淞沪战场后被编为第21集团军。因此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手里只有第31军了。
李品仙是广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早年追随湘军将领唐生智参加过北伐战争。唐生智在宁汉交战中与李宗仁部打仗败北后，李品仙接受了桂系改编。但是蒋桂战争随后爆发，他又重回唐生智麾下。接着蒋介石与唐生智又打了起来，唐生智败了，他应李宗仁之邀再次加入桂系。因此尽管李品仙不是李宗仁的嫡系，但也算得上是桂系干将，属于李宗仁的亲兵。
桂军以死打硬拼闻名，当日军第13师团沿金浦路开始向北推进时，受到了中国陆军第31军的顽强阻击。第31军官兵利用有利地形死守，同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实施袭扰性反击，竟与兵力多于自己数倍的日军纠缠了一个多月。日军得知当面仅仅是一股广西部队时大感意外，认为被这样一群武器简陋的广西人阻击越余，简直是日本陆军的耻辱。李宗仁对桂军的表现非常满意，命令第31军始终盯住金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但是当日军从南京调来坦克和重炮后，第31军顶不住了，明光很快失守。接着日军第13师团兵分三路同时推进。9日一部日军强渡了淮河，如果让日军主力渡过淮河，金浦路南段的中国军队将无险可守。李宗仁将防守淮河的任务交给了余学忠的第51军。
余学忠山东蓬莱人，早年在北洋军中供职，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爱将。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兵败后，余学忠追随张学良的奉系，因为屡建战功，深受信任和重用。在河北省府主席任上，面对日本人的劝降利诱，不为所动，多次遭到未遂暗杀。余学忠久经沙场，作风硬朗，他的第51军虽仅有两个师，但是东北军官兵因家破人亡，战斗意志格外强劲。
余学忠率部在五河至蚌埠间布防，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防线，所扼守的淮河河段正对着北上的日军。官兵们还在赶修工事的时候，就与攻占临淮关后企图强渡淮河的日军接上了火。激战四个小时后，强渡的日军被第114师官兵击退。之前日军占领蚌埠时，中国守军仓促间炸毁了淮河大桥，但是没能毁坏停泊在淮河南岸的数百艘民船。2月3日，北上日军利用抢来的民船和自带的橡皮艇，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再次强渡淮河，遭到第114师第342旅的顽强阻击，被打死在淮河中的日军不下300-400人，但是仍有一部分日军渡过了淮河。4日早晨，第113师赶到战场，与第114师一起发起反击，硬将渡过淮河的那部分日军赶回了南岸。但是日军第26旅团一部绕到蚌埠以西渡河成功，攻占了淮远并进抵倭河。余学忠紧急调整部署，命令第113师和安徽保安二团防守小蚌埠镇直至淮远、倭河一线阵地， 命令第一一四师在第一一三师的左翼防守临淮关北岸至西门渡的阵地。小蚌埠镇位于蚌埠以北的淮河北岸。八日，二十余架日军战机密集地轰炸了小蚌埠镇，然后千余日军步兵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再次强渡淮河。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七旅官兵拼命抗击，两次击退强渡的日军。日军无奈，实施夜间强渡，一度登上淮河北岸，攻占了小蚌埠镇。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先烈命令六七四团团长梁中武率部反击，双方激战至凌晨一时。六七四团官兵将日军击退，夺回小蚌埠镇。时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攻击，六七四团昼夜战斗，伤亡过半，小蚌埠镇阵地失守。军长于学忠亲临前线，命令第三三九旅组织敢死队反击，旅长窦光殿亲率敢死队身先士卒，东北军官兵即刻与日军扭打成一团，惨烈的肉搏战持续了数个小时。日军的尸体横沉于小蚌埠镇内，被赶下淮河淹死的日军也在数百人以上。小蚌埠镇反击战进行的同时，数千日军从东面的临淮关强行渡河，一度攻占了淮河北岸的几个村庄。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恒、第三四二旅旅长李雨林率部发起反击，将失守的村庄一一夺回。十一日，已坚守阵地近十个昼夜的中国守军迎来了战斗最血腥的一天。日军的飞机、重炮和坦克持续轰炸和轰击，第五十一军的防御阵地多处被突破，严重的伤亡致使预备队也使用殆尽。多天未食未眠的第五十一军官兵数次发起绝地反击，仅小蚌埠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竟达五次之多，最终小蚌埠镇落入日军之手。于学忠在阵地被撕破之际，将浑身硝烟的指挥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东北沦丧之痛刻在咱们心头，想生存下去就要与日军血战到底，我们下定必死的决心，我们可以都死光，但是必须让日军付出代价。十三日，第五十一军展开了全线决死反击，于学忠军长和两位师长及四位旅长全部上了前沿。小蚌埠镇方向的第一一三师与日军死战不休，残酷的拉锯战进行了八个小时，双方仍处于焦灼状态。临淮关方向的第一一四师付出巨大伤亡，夺回了部分阵地，但当日军后续渡河部队投入战场后，第一一四师伤亡已达两千多人，淮河沿岸阵地多处失守。危急时刻，又一支中国军队赶到了战场。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张自忠来了。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刚刚转隶第五战区，便接到了李宗仁让他们接替第五十一军防御淮河的命令。张自忠立即率部而上，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
在防御线上布防了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八零师。
位于淮河战场正面的张自忠认为， 与其死守，不如全力反击。张自忠对他的第五十九军官兵只说了一句话：谁也不许后退，跟着我拼命保国。北平和天津迅速沦陷后，第五十九军官兵也与张自忠一样，承受着全国舆论的压力，整个部队的心气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张自忠命令两个师各组一个加强团，以决死的意志向淮河全线发动反击。15日，反击作战开始。战斗到18日，张自忠部依旧在不分昼夜的猛打猛冲，直至把日军赶回淮河南岸。20日，第五十九军官兵终于冲进了小蚌埠镇，沿金浦路南段北上的日军，经过20多天的苦战，付出巨大代价后，渡过了淮河，自认为当面的中国军队已被打垮，可谁知又被赶回了淮河南岸。中日两军再次与淮河两岸形成对峙。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